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自从堕落以来，这世界上和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人都生活在黑暗中，就像创世纪三章之后，堕落之后，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这样描述。我们在黑暗中行走，住在死荫之地。在我们的时代，我们继续看到这种情况的显现。不仅是，这对以赛亚是这样子的，对马太是这样子的，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。黑暗、邪恶、罪恶无处不在。在我们世界里无耻的传播着，世上的诗人也捕捉到了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所感受到的黑暗、绝望和难以置信的孤独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一群人创造的诗。你好，黑暗，我的老朋友，我又来与你交谈，因为一个幻象，在我熟睡的时候留下种子，而种在我脑中的这个幻象，留在了寂静的声音里，在不安的梦中，我独自前行，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。路灯的光晕下，我把衣领转向寒冷和潮湿。霓虹灯的闪光刺痛了我的眼睛，它劈开了黑夜，触动了寂静的声音。黑暗，老朋友，不安、孤独、寒冷、黑夜、寂静，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周围的社会和千百万人的描述吗？也许你也是这样。你觉得孤独吗？你觉得冷，寒冷吗？你觉得你在黑夜当中吗？可能，甚至是那些经常来神的殿中寻找意义。目的和关系的人，你知道答案是什么？福音的美妙之处，在于光明已经穿透了黑暗。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周所记得那样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道成肉身来到黑暗中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他不受待见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测透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但是，主耶稣基督还是来了。他作为光、真理和道路来到黑暗之中。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呼喊。当我们在马太福音4章17节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他呼召罪人从黑暗中进入他奇妙的光。明光亮，我们也发现他不仅仅这样做，他也拨出时间来教导他的跟随者，教导他们什么是天国的成员，什么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仅仅呼召罪人进入光明中。也进一步 彰显自己是世界的光，引导教导他的跟随者怎样作为天国的子民而生活，来生活。这就是，我们将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。今天早上我们，会简单的来看八福系列的，前半段，八福系列的介绍部分。我们要来看4点，耶稣教导跟随者的场合是怎么样的？谁是这个教导的接收者？谁是传道者？还有这个教导的信息，这个教导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第一个场合。我们在马太福音读到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。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看见这许多的人，看见众人，耶稣被感动，他上了山，然后坐下。”开始教导他们，这就是耶稣讲到的直接背景。但是，那是什么带来了这么多人？我们来追溯到，前前，马太福音。前面部分，这些人并不是凭空被耶稣吸引来的。我们看到，耶稣最初发出的悔改的呼召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然后我们看到后面他，走向。特别的个人来呼召他们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，呼召他们来跟随自己。我们也看到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。他不仅仅教导、传福音，也医治百姓的疾病。作为这样的结果，马太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将会产生影响。耶稣的话语会掀起，在他的子民当中掀起波澜。这个好消息福音会掀起浪潮，就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水池里。我们每周。每个主日，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传的福音会有影响，是有力量的。它不仅仅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也在社区当中，也在社会当中。首先，我们知道教会是反文化的，福音是反文化的一种。它在没有希望的地方说出了希望，它在。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说出了真理，他在充满黑暗的世界里发出了光芒。这些波浪 并不总是受欢迎的波浪，会有反对的波浪，会有嘲笑的波浪，会有对立的波浪，会有怀疑的波浪。随着人们寻求可能获致的物质的祝福，好奇心可能会成为那个波浪，就像犹太人寻求面包，却不寻求生命的面包一样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当福音广传的时候，有力量的波浪在人们的心中，它会在罪人的心中播种。圣灵会引发那真实而渴望的波浪，对于那些急迫想要希望和生命意义的人来说。我们不知道这群人来跟随耶稣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耶稣看到这群人后上了山，与他的门徒坐在一起，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不仅仅看到一个坐在黑暗中的民族人群，不仅仅是对他呼召的人来教训，他还看到一个无知的人群，不知道他是谁。对他的国度，对神的国度一无所知，不知道成为他的跟随者意味着什么。于是，耶稣上了一座山，坐下来开始开口教训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同样的场合，我们看到一样的人群，坐在黑暗当中的人，无知的人。这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有人坐在黑暗当中，有人需要教导，需要教训。耶稣基督今天早上看到我们看到，在大激流城 HRC 坐着的众人，他看到我们需要光，看到我们的无知需要教导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带着他的话语，带着他的教导。本质上来说，我们不值得这样子的教导。我们不值得，不配得这样子的教导，但是主，他带着怜悯、恩典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主，想要在他，我们来到他中间，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息。今年又一年，他将他的话语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打开对我们。他开口教导他们，但他们是谁呢？谁是他们呢？他信息的接收者是谁呢？是他看到后坐下来教导的众人吗？还是他坐在他身边的门徒？谁是基督亲切教导的接受者呢？我相信两者都有， 虽然他的门徒，他追随者，他呼召的人是他的主要听众，因为当耶稣坐下后，他的门徒就来到他身边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教师和拉比坐下之后，他的追随者或门徒围着他，听他对他们说什么是常见的事情。也许，我们小学当中有些课是老师坐下之后，小朋友们、学生们会围着老师坐下。同样的方法样式，耶稣坐下后，门徒来到他身边，他带着权柄坐下。但这些门徒是谁呢？这应该肯定包括了彼得，还有约翰，12门徒当中的一些人。但是，马太的呼召是在登山宝训之后才为我们记录下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包不包括马太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是那些听到耶稣呼召，他们要跟随他的呼召之后，撇下一切，丢下渔网，跟随耶稣的那些人。他想要跟随，耶稣。这也包括那些其他听从耶稣悔改呼召的跟随者，他们看到了光明，在自己所处的黑暗当中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她没有被许多需要做的事情分心，而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向他的救世主学习。在接下来几周，我们将讨论耶稣讲到的信息，来详细的看这位救主的品格。但我相信，在跟随他的众人当中，也有听过他一些事的人。他们希望从各种的疾病折磨中得到医治。这些人也在聆听耶稣的教导，不仅仅是我们在马太福音7章28节中读到的，我们在马太福音7章28节中读到，耶稣说完这些话，众人不只是门徒都吸取他的教训。普通群众对于耶稣的教导感到惊奇、稀奇，因为他说话的方式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是没有的，他带着权柄说话，所以耶稣来教训、来传讲，对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听的人讲话，对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受过教育或者未受过教育，无论你是否在教会中长大，或者来到你是在世界上长大，第一次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无论你是否有敬虔的父母，对跟随他的人和不跟随他的人传讲讲话，他还继续在这样做。今天早上，他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依靠耶稣、依靠基督得救的人说话，对那些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久的人，或者是刚刚开始认识他的人，可能是在这里，作为会员很多年的人，但还没有和主耶稣基督有 真实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在这个早晨来到那些愿意承认耶稣是真实的，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罪人的救赎主的人身边。可能你们思想承认，但是心灵还没有被改变。他再次来到我们中间，降临他，不仅仅是希望你们只是听过他，而是了解他、认识他。主耶稣基督正是看到这样的人来到他们中间，看到这样许多人坐在黑暗中需要教导的人。我们看到这些人是谁？那些听到他声音跟随他的人，还有那些出于好奇来听他讲道，还没有全心全意跟随他的人。我们即将来看到马太为我们所写的当中，耶稣是怎样作为伟大的教导者，最好的传道者，来教导跟随他的人。基督是世界的光，是真理，没有人能和他相比，他是荣耀的、完美的。从这段经文，我想要强调三个他作为传道者没有最好的传道者的点。首先，他是富有同情心的传道者，他看见众人，看见许多人，他才开口教导他们。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众人，并了解他们的情况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而动了恻隐之心。马太福音9:36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马太记录到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或是马太福音14:14，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耶稣看到了许多人被，就怜悯，动了怜悯之心。不仅仅是身体上呢。还有属灵上的状况，动了怜悯之心，医治他们。我们在圣经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读到，耶稣对罪人、对陷在黑暗中的人、对没有牧人的人、牧人的羊、对只能透过微弱玻璃看见的人，动了怜悯之心。他的怜悯不仅仅体现在他医治身体的疾病上，更是当他向我们的属灵生命传讲福音，看到我们的灵命需要福音的时候，他动了怜悯之心，开口向罪人传讲那荣耀的福音，那真理，对那些不知道他的人传讲福音。今天，在2024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有幸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再一次聆听他的话语，因为他对那些 并不配他基本祝福的罪人充满了恩典和怜悯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认为每个主日聚集聆听神的话语是你们特别大的喜乐吗？我们有圣经能够来读上帝的话语，能够看到那一位充满恩典怜悯的主。你们是否认识到这样子的事实？今天早上，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，不要，都是神的恩典，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让我们在2024年把他仆人定期传讲神的话语，看作是他对你的怜悯，他的恩典慈悲。其次，我们注意到，耶稣是一位非常了解他听众的传道者。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传道者，看见许多人。耶稣不仅仅带着怜悯看到那些人，他还看到他们的心，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，每一个人的心灵，他知道他每一个子民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他们需要听到什么话语来受到安慰和鼓励、教训、责备或者训斥。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牛奶还是肉。他知道我们是否仍陷在罪恶不幸的黑暗中，还是我们的眼睛、耳朵已经被打开。他知道我们对他的爱。他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和罪在玩耍，还是在做斗争。他知道我们心中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半温不火，还是火热的心，还是冷却的心？他洞察我们的内心，知道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状态。他为他的子民带来适合每个人需要的话语，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话语。耶稣是伟大的传道者、教师，作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他了解站在他面前人的内心。作为你们的牧师，我们可能不了解你们，我们可能了解一些关于你的事情，我们也许了解你生活中，的喜悦或者挑战，可能了解一些，你们与罪做的斗争，我们可能了解一些你对主耶稣的爱和乐意服侍他的愿望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你的全部，不知道你需要此时此刻要听到什么话语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知道，我们全知全能的主，他完全知道你需要什么。这就是我们能够作为你们的牧师受到的安慰， 当我们准备主日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基督会用他的话语对你们，对你们的心讲教导，通过我们的传讲，耶稣会呼召罪人从黑暗中走向光明，因为我们带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，而是他的话语。耶稣不仅仅是蛮有怜悯的传道者，全知全能的传道者，我们也注意到他说话的权柄，他是有权柄的传道者。既已坐下，他坐下的时候，看到主耶稣基督带着权柄对他的门徒说话，拉比会把他的学生聚集在自己身边，坐下来教导他们，以一种带着权柄的姿势对他们说话。耶稣的做法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权柄、权威，而是真正的权威。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他说的都是真实的，是真理。他也行出他所说的一切。人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，因为他教导他们不像文士、道校有权柄的人。他的言行表明，他说的就是真理，他活的也是真理，因为他就是真理。他呼召他的子民，呼召人们，尤其是他的子民，活出他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语一致。他不仅仅带着权柄坐下，像教师老师，他也开口教训他们。在旧约中，这个短语经常被用来引用，引用，用来引出一个重大或重要的宣告。在约伯记3章1节中，我们读到约伯在经历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之后，经历了7天的沉默之后，我们读到，此后，约伯开口，或者从诗篇78篇第2节，诗人说："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"是，但以理也在回应一个类似于人子的人触摸他的嘴唇时候说："我便开口向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。"然后每个人都开始说或讲述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耶稣看到了众人，他坐下来，开口教训他们说："马太通过这些话告诉我们说，接下来要讲的是非常重要、有意义的事。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，耶稣在福音里经常有开口教训、开口教训、开口说的话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到他闭上嘴或者他关闭他的嘴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。教导他子民的时候，他开口教训他。马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信息即将要讲的事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应该坐起来关注它。我 我们应该从昏昏欲睡、昏昏沉沉的心当中醒来，来看到我们的救世主，因为他讲话带着权柄，他不仅仅说话有权柄，而且他的话本身就是有权柄的，是改变生命的话语。但是耶稣即将要说出的这个改变生命、带着权柄的话是什么呢？我们将在第四点当中来思考这个。让我们首先来唱诗篇颂扬84。耶稣，通过在这段通常被称为"登山宝训"的讲道中所传达的信息是关于神的国度和天国的内容。谁在神的国度里，或者在这个国度里生活是怎么样的？作为这个国度的子民，应该怎样的生活？从开始以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开始他的传道。后面在23节，我没有得知他在传福音或者天国的好消息。天国的主题贯穿了整个登山宝训。实际上也贯穿了整部马太福音，开头的经文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然后在后面说：“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每一个福都提到了那些在神国度里人的特征。在接下来几周，我们会有更多关于这个登山宝训讲到内容的，讲到，我们这次来了，要来看，在5章19到20节之前的经文当中，耶稣呼吁那些在天国里的人要像天国的子民一样生活。不仅仅是表面遵守，而是内心心里的行为怎样遵行。我们看到主说，这天国的子民要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，不仅仅是靠自己，而是出于对天国国王、天国之主的为他们、为像他们这样的罪人所做一切的感恩，出于感恩来遵行、寻求教导、遵守诫命。耶稣在20节说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但有谁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？超过他们律法上的谨守呢？”答案是没有人。谁能超过法利赛人几万条、几百条往上加的律法呢？规条呢？我们没有人能活出这样的意。但是，我们需要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意加在我们身上。 我们出于感恩，愿意努力遵行他的诫命，出于对主耶稣基督的爱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继续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祷告要怎样祷告？我们要为天国的来临祷告，正如我们今晚希望听到的那样。我们不要沉迷于今生的事物，他劝诫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。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挑战，那个服侍两个主的诱惑，在这个世界上的诱惑挑战，但是主告诉我们，不要把我们的帐篷扎在这个世界上。你不用单愁、忧愁，你要担忧你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。主，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。今年一年，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呢？我们不仅仅要蒙召忠于我们所受的呼召，但也要以永恒为焦点，不要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时间或者感觉上的东西，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在这个后面，耶稣教导我们，警告我们，有人可能自以为是天国的一份子，却不是天国的一份子。在登山宝训的最后，耶稣发出了严重的警告。反对我说"主啊，主啊"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，我们被呼召来自我省察、自我审视，对我们自己问：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吗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反映了这一点？我们是否活出了这样的生活？在接下来几周，我们希望来开始思考八福，以此来审视、来省察我们的心。我们是否是神国的子民？如果我们是，我们就要问自己：我们是否活出了我们的身份？是否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表明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？愿我们都能竖起耳朵聆听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对我们讲的话。愿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要把罪人从黑暗中召入他光明的国度。愿我们明白，耶稣看到我们，看见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了解我们。他也以他持续不断的慈爱关怀，继续向我们的生活说出必要的真理，使我们不断的越来越像他的形象，因为我们知道他，因为我们认识他，因为我们了解他。当我们愿今年 成为一年我们回顾，当我们回顾的时候，能够看到我们的个人，不仅是个人、家庭，还是教会，看到我们对耶稣的爱不断的加深。今年，这一年，看到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不仅仅是我们，也是我们家庭，我们教会越来越像基督。看到我们能够越来越看到罪的可憎和丑恶，能够对罪敏感，看到我们对神的事，对神有饥渴。就是为我们和我们自，为我们你我自的祷告，愿主以他的恩典怜悯，作为教会中充满怜悯、无所不知的君王，聆听我们的祈求，阿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，作为一个家庭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能够在今年能够对主的爱能够加增。不管是第一次看到他荣耀、荣美的形象的人，还是不断加深我们对主的爱的，主啊，求你也继续帮助我们，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愿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反映这一点，让我们能够谦卑成为主的样式。主啊，愿我们能够看到罪的丑陋。愿我们能够恨恶罪，我们能够与罪作斗争，能够远离他，逃离他，不要和他玩耍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饶恕，祈求饶恕，能够治死罪。愿我们能够饥渴慕义，能够对神的事，对神有饥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渴慕，因为我们不管是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能够渴望敬拜那万王之王。愿我们在今年能够有成长，求你加增你的赐祝福，赐福我们。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